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活着，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主啊，这个世界其实仅仅是你的脚凳，我们不能够造更大的圣殿让你居住，然而你借着圣灵却超然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把救恩，你把那复活死而盼望的复活赐给我们，把你的永恒的基业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从卑微的人世间抬举起来，来到你这位荣耀的上帝面前，我们将这尊荣都归给你。主啊，在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教会的众位弟兄姐妹，看顾每一位奉你的名聚集的肢体，使我们的心同被一灵所感，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话语来引导和帮助我们，也需要你的圣灵来托住我们的灵魂，好让我们能够甜甜的相伏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制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求主你今天把你的话语打开，再次的赐给我们，再次的牧养我们的灵魂，降临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生命在信望爱中能够成长。主啊，你来扶持这间教会，我们知道现在你的国暂时在人的国中，在这已然未然的时间里面，主啊，你必要再临，那时整个世界都是我天父的世界，都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和他的疆界。主啊，我们盼望那一个时刻的到来，我们祈求你的国在我们的心中扩展，使我们的生命扩展，使我们的眼界扩展，使我们的信心被扩展，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在今生活着，是在看得见的世界当中与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在同行。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呢，我的这一个祷告正道的题目是你们祷告在求什么，而请后台把我的这个镜头放在这一个公屏上好吗？因为我看到是一个黑点点。好，谢谢啊，你们来操作一下。好，我们看人生最大的追求应该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和理想。有人呢认为身体的健康啊舒适，这是他们在精神呢追求的一个价值观，所以他们呢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节制和毅力啊，透过自己的锻炼就能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另一种人呢，他们会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丰盛，他们认为精神上的快乐会永远的或者是远远的超过身体的快乐啊，这个与舒适的身体相比，你就会发现说今生愉悦是一种人值得追求的人生的价值观。那这种价值观呢，它的追求层次已经比当初的一个身体健康要好得多，要高尚得多。但是第三种追求呢，它就会跨越这个物质啊、身体和精神两方面，他追求什么呢？他追求造福他人，为别人提供这个精神和享受啊，这种助人为乐的心呢，超越了他自己个人生存的目标，他会让人们觉得自己存在的更真实、更快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然而，在这些追求当中，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追求的动力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明确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缺乏一种深层次的动能。怎么来理解呢？就是说，换一句话讲，如果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只是局限于自己满足自己，缺乏一种从外面而来的力量和源头，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目标是 没问题的啊，你的目的是好的，但是能给你成就这些你追求的目的的是谁呢？因为我们从人被造的这一个角度来讲，人是一个需要的被造物，人在需要的过程当中，他就需要一位满足他愿望的。但是人呢，往往会忽略这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靠得住，认为自己呢完全可以依靠。然后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个故事啊，透过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门徒，他与众人有不一样的眼光。哎，他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他对主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那这句话里面，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在表达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知道自己的祷告不完全，他知道自己不会祷告，所以他谦卑的寻求主的引领。他在寻求主的过程当中，他透过耶稣基督的祷告，他看见耶稣基督的祷告之后，他做了一个对比，以后于是就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祷告吧。”所以这段经文呢，它是关于祷告的经文。但是这个祷告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呢，它并不是陌生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从这一段经文的这一个角度来谈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又很陌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的祷告当中，其实有夹杂着许多的实用主义，并且是狭隘的想法。我们大家有没有试过哈？如果你喜欢祷告，你可以把你一天的祷告、一个礼拜的祷告、一个月的祷告，甚至一整年的祷告都记录下来，你肯定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你的祷告一定是自我中心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的祷告是自我中心的。你发现了，你的祷告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然而呢，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这段主导文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啊，对于我们来讲，祷告其实是关于我们信仰的本身，关于我们信仰的内容，祷告关乎我们信仰的目的啊，这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还是分成了这一个三点来分享。我们今天看第一点，一，祷告是我们的生活啊，这个可能是突破了大家的一个看见哈啊，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在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当中，其实我们是最难学习祷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忙碌了啊，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不停的忙碌啊，我们停下来祷告，我们将感觉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人啊，尤其是弟兄啊，他要养家，他要工作，那么我们就在停下工作的那一小段时间里面，我们为了能够使灵魂能够休息呢，我们就习惯于寻求娱乐，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手机啊，那就你就会发现，把我们的空间，把我们的空闲时间呢，也安排的像工作一样忙碌。若真的停下来了，其实我们会像一个呆子一样，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快节奏的生活使我们很累啊，使我们的灵魂很累，安静下来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呢，重视成效，重视成果，重视目标。如果说我们说起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知道只是向上帝说话，有时呢认为上帝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是事实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你祷告的事情并没有借着祷告发生变化，于是你的心中一定会有一个决定，祷告没有什么用，仅仅是浪费时间而已。那么这样呢，你的祷告就成为一种宗教化的责任，与你呢仅仅是一个律法规条。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最隐秘的祷告的障碍在拦阻你的祷告， 当我们重视金钱，重视才能，重视知识，重视财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们没有上帝仍然活得好好的，祷告对我们来说不错，但并不是必要的。我们习惯于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以至于结构性的独立于上帝之外。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祷告没有用。那么这样呢，我们祷告的兴趣就并不是很大。所以弟兄姐妹，你听到这里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现在的灵性和状态，你的祷告状态，你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祷告感觉到没有用，所以恳切祷告也没有得到应用，我们就会有一种属灵的疲惫。尤其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哎，当你发现某某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哎，你就会说什么呀？哦，我会为你祷告的，啊，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我也会借着祷告把你交给上帝。其实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相信你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你对祷告都没有兴趣，但是你却把这句话丢给了别人。我们大多数会发现说，我们多是光说不练，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信祷告究竟会能带来什么改变。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现实？哎，当你有一天跪下来要想要祷告的时候，还不到一分钟呢，不知道怎么样，一天中生活的情景呢便会在脑海中浮现，接着你便轰涌向外，是不是？我们发现不对劲，赶紧用意志力拉回来继续祷告，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又再次的神不守舍，心神不集中，灵魂在祷告之外到处游荡。所以你两分钟不到的祷告你就放弃了，你宁愿找点事干也不愿意跪下来祷告，你愿意玩的手机你也不愿意到主面前去亲近他。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既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与神俱来，其实人类就应当是渴望祷告的。但是由于我们亚当夏娃，我们始祖的犯罪堕落，令我们的形象被玷污，以至于我们丧失了祷告的能力和动能。我们想向上帝倾诉确实不能，祷告的渴望产生冲突，加上祷告的这根像呢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拦阻破坏，那么我们作为信徒啊，面对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沮丧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如同中风一样啊。你知道那个中了风的人哈，他是肢体是僵化的，他的手脚他不听他使唤，我们的祷告就像这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都像中风的人一样，我们在灵里面大发热心，信心满满的，我们可能会立志说我要做一个决志，我以后要从此要怎么怎么样的祷告，结果呢日复一日的祷告你就变得成梦，因为你不见果效，祷告就变成累赘，你的热忱就会消退。我们的祷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祷告就揭示了我们是何等的关注自己，我们的祷告生活就凸显出来我们的疑惑和不幸。那么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弟兄姐妹，不祷告的生活对我们来讲太容易了，没有祷告几分钟我们的状态就开始就崩塌，我们还没有进入祷告的门便倒下去了，只剩下了绝望和无奈。这是不是我们大家的光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理论上我们与上帝是很近的，实际上我们与上帝是很遥远的。我们口头上我们和他关系亲密，灵魂里面根本与他没有相交。如果你认为祷告只是基督徒的一种宗教责任，或者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那么今天请允许我告诉你，你还是不明白祷告。因为祷告在反映着我们的信仰， 祷告它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部分，更准确的来讲，祷告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我们动动不落，那么祷告呢，我们就应当像吃饭一样，是我们的常态，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试试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和朋友家人一起用餐时，我们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但是单单的享受彼此在一起的聆听聊天谈笑的乐趣，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关系在那一刻就被塑造了。我为什么要把祷告说成是像吃饭一样呢？因为它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它是一种关系的流露。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把我们和他的关系在吃饭吃席上面呈现了出来，那么就意味着说，我们的祷告就是一种关系的塑造，是一种关系的建造，是亲密的。但是我们呢，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个祷告。当我们在了解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试图的用华丽动听的言语来取悦他，而是你要想到你祷告的这个对象，他乐意的去倾听你的祷告，乐意你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包括你的失败，包括你的失意的地方，甚至是认为你认为是生命中最不堪的地方，他都乐意去倾听。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位伟大的倾听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拯救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祷告是我们经历和上帝连接的管道，祷告既是关系，祷告又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就要对大家说，你要对祷告有一个突破性的认识。当我们学习祷告时，我们的焦点记住了，不是祷告，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你的祷告你对的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祷告如果成为你的目标，那就像我们一家人吃饭，我们就在桌子上，我们谈论谈话就成了重点，失去了那一个真正的那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就是认识上帝，把它称为你祷告的焦点。祷告是你与他建立一种生命深层次的相交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祷告就是什么呢？生活。祷告生活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每个部分都相连，祷告呢就等同于我们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这一个失败的祷告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是注重感觉的，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呢，我们渴慕想经历上帝的同在而祷告，但是人一旦追求这种经历和感觉，你就会失去上帝。因为祷告中感觉不到他，经历不到他，他就不想付出代价参加祷告了。啊，这就是我们在周六的晨祷会上为什么人少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经历不到他，祷告不吸引我们，所以我们不乐意参加那一个祷告会。其实请允许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经历他，而是要用一生的时间去认识他，降服于他，享受他，因为他是有位格的神。能够理解吗？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听了这篇信息之后，你以后鼓励你多多的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祷告会你不是感觉他的存在，而是什么呢？而是你要认识他，相服于他。祷告是要享受他，祷告的时候纵然主没有听你的祈求，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没有关系，因为你与他的关系才是首要的，认识他才是你信仰的本质，享受你与他同在的明证，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 所以主耶稣就教导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你要在祷告中学习认识他，学习去相服于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他就能掌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啊。如果他是慈爱的，他就会为我们的益处塑造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他是有完全的智慧，那么他肯定不会满足你所有的欲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为你的那个带到的那个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感谢神，上帝知道。所以感谢神，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他有耐性花时间慢慢的教导我们成熟。而我们呢，总想拔苗助长。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知道神是谁，当你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应当把尊荣归给他。你要与他建立关系，你要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去认识他啊，你要在祷告的关系当中去顺服于他。当我们把至高的主权、爱、智慧、忍耐放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一个神圣的故事。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当尊他的名为圣，就是这个意思。好，感谢主。那我们得看第二点，我们祷告不求的事。好，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周三的晚上的代祷事项的分享过程当中，好，其实你也可以捋一下你自己的祷告的事情。大多数我们祈祷的事项都是关于我们要找工作、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有病了需要医治啊，当然了也会包括到啊其他教会的代祷啊，但是这也是人家教会在给大家设立的啊，在周六的祷告会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按主导文的规范来祷告。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海德堡要理问答和维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当中都提到了主导文的重要性。所以主导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看见，我们的祷告要以神的国度为中心。主导文它要做什么呢？它要对付我们里面以自我中心的错误的祷告和我们异教化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并没有按套路出牌，我们没有按着围绕着上帝的国度来祷告。所以愿你国降临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祷告中，这是我们不求的事。那什么是愿你的国降临呢？威斯敏斯的小约里问答呢，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在此求神败坏撒旦的国度，叫他恩典的国度兴旺，使我们自己和我们众人得以进入这个荣耀的国而长久在难，并求他荣耀的国早日降临啊，这就是愿你的国度降临的一个解释。换言之，我们祈求基督真实的直接的对这个世界的统治啊，我们知道基督已经现在升天啊，复活升天，在治理着这个宇宙万有，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世界上仍有一批人在顺服撒旦，抵挡上帝，这是我们这些信徒。也有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降服于神，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祷告真的愿你的国这件事情上并不是真实的能够明白。那么当说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基督徒祷告的方向就是让国兴旺，让神的国早日的降临，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如何呈向神国降临的祷告呢？我这里有三个提醒。第一，为别人求改变；第二，为自己求改变；第三，为你所处的环境的不易求改变。啊，这就是愿神的国降临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回顾一下哈，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最亲的人被罪恶困扰时，被罪恶捆绑时，我们很少为他们发出祷告。啊，你比如说我们不幸的配偶，我们不幸的父母，我们尤其是那一个不幸的丈夫，啊，我们的亲人现在属于不幸的外邦人，我们通常为他们祷告祈求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关乎什么呀？关乎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工作顺利，让他一帆风顺，大多不会去思考与永恒相连的事情。啊，包括妻子和丈夫之间，他们也甚少祈求上帝使自己的配偶更像耶稣。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挑战？我们为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丈夫祷告说，使他更像主耶稣基督，使他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吗？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允许默认撒旦在罪恶中辖制自己的亲人，对他的罪无动于衷，藐视自己的亲人被死亡统治，被黑暗辖制。所以我们回到福音当中，弟兄姐妹，当上帝把我们应得的审判倾倒在他儿子身上时，他邀请我们为自己的亲人，就是不配得恩典的人施恩。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时我们就需要凭着信心迈进上帝的心里，借着祷告连接到宇宙中心的那一个独一宝座那里，上帝的恩典够我们使用。随着时间的变化，神定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这样神的国度就开始降临。好，那么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你在为自己的改变而祷告吗？举例说明啊，举例说明，我们会为自己在神面前求忍耐吗？你求忍耐的时候，你知道上帝会给你什么吗？上帝会允许苦难出现。那你会在上帝面前为自己求这个谦卑吗？啊，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品格，对吧？你知道上帝会给你什么吗？上帝会击打你看为可夸的，上帝会打败你认为你可以夸耀的事物。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敢为自己祷告了，因为你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不可能会想到这一方面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渴望自己要掌管自己的人生，我们不为自己求改变，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自己需要改变。当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他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眼中的刺，我们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帘幕，我们根本不允许基督在自己的生命中统治为王，我们心中的宝座早已经被罪恶窃夺。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你什么时候你能够邀请那一位宇宙的君王与你共同执政，管理你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脱离这个世代对你无形的影响，你才知道基督的国已经降临在你的心中。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不义的时代啊，其实我们不但是我们啊，就是非信徒，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对大家不公正的一些对待啊。你会感觉到很多的事情都很非法啊，尤其在法律上已经是篡改了法律的真正的意义，违法执法，在法院里你也找不到公正，所以整个时代你就会发现说，都是轻视邪恶力量的困扰。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向上祷告吗？啊，面对自杀的、仇杀的、彼此恨恶的、啊，底层互害的，啊，面对屈亡正直，面对着这么大的腐败、啊，不法的事情，有多少人会为这个社会中不义不公的事情向上我们的膝盖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代被黑暗统治的一个原因。你也会发现说，上帝的国并没有降临在这片土地上。当我们看见一个充满苦毒的灵魂、充满怨恨的灵魂的时候，背后的撒旦的国度正在对他进行着残酷的统治。同样的，我们的灵舍也在这样的统治当中。当你恳求上帝的国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又是渴望让上帝的灵、让基督的灵统治他们，让他们在福音当中得自由。那这样，你正在求神的国降临。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面对着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有一个著名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这一个祷告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主耶稣基督渴望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啊，我记得加尔文啊，那位伟大的改教家、神学家，他就说过，他说，神的旨意就是除了神之外宇宙中最大的事情，这包括了神吩咐我们和禁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甚至于说也包括你可以把你的两块钱给一个急需要的那个贫穷的人，那都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完成了福音的使命，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会看到上面的这段祷告当中，面对着苦难，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人性的软弱，他在面临十字架的挑战的时候，他求神说叫这杯离开我，然而呢，他又肯定自己乐意顺服着将来的使命，他乐意照神的旨意去完成。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祷告啊，弟兄姐妹，我还是在继续在讲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可能也求苦悲离开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啊，我们认为说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们。我们呢也祈求上帝的福杯满意的能够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生命。但是记住了啊，你要记住，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只用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前半句，就是说我要什么，但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说要照神的旨意成就。那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呢？我再告诉大家说，你们的祷告就是异教化的祷告，因为求菩萨、拜佛、求观音也不过就如此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祷告是很自我中心的？你的祷告是倾向于自我的，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我们也如主所祷告的，加上那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对上帝的顺服，呈现出来的就是无论你的祷告的心意是什么，但是神给你的祷告的结果可能不一样，你很甘心。这样你的祷告和你发生过的事情联系起来，你就进入了神的旨意当中，因此你就会能够明白理解主耶稣的这句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要理解这句话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中心， 因为罪它是很复杂的啊。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就不认为天父的旨意是重要的事情。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挣扎，其实这个挣扎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辨别认识到那是你自己的心意，你需要弃绝它，然后与你的主同行，你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对不对？这是不是我们不求的事情呀？其实我们不求的事情我们还有，我再另举一件，就是我们天天需要却最容易忽略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主导文里教导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为什么不求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呢？因为事实证明，在我们家的冰箱里面，不但今天的，甚至一个礼拜的，甚至一个月都够用，这还需要祈求吗？这是不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祈求日用的饮食。但是当主耶稣把这个主导文中的这一句话赐给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日用所需，它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把丰盛带进我们的生命。啊，在旧约当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最后的那一个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后，圣经记载，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直到他死的日子，表达了神对犹大王的眷顾和怜悯。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日子当中哈，你可能认为说日用的饮食太琐碎，也特别的物质，所以我们就极其的容易忽略它，甚至于说不需要上帝，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也够用。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耶稣这样的教导是什么意思，日用饮食的需要，上帝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进更深的心灵的需要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想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决定当中，哪怕是一个每天需用的饮食的这一段细节，他都愿意参与进来，他都渴望与我们有份，他希望我们物质的需要能带我们进入灵魂的需要。他的意思很明白，既然他是你的主，那么就意味着你真的应当尊他为大，他要带我们进入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连日用的饮食都要天天的祷告，意味着你邀请上帝掌管你的生命是真实的。细节性的祷告显示你信仰的真实，可摸可见，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信仰的方法。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会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去祷告去感恩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吧。我们真的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很多不求的事情，上帝因着基督的缘故白白的饶恕我们一生所有的罪，十字架的救恩够我们永远使用，够我们到天上使用，也够我们在今生一生使用。我们得罪主，他乐意在恩典中给我们出路，赐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人得罪我们呢？在你与别人的关系中，你乐意去饶恕他吗？别人得罪我们，比我们得罪主更大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我们伤害主耶稣更大吗？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得罪你，可能只是这件事情。而我们得罪主呢，是一生当中一辈子中所有的罪你都在得罪主，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主给你饶恕的恩典是很大的。那么当我们不能够去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意味着表示我们成了一个忘恩的人。我们的主赦免了你1000万两银子的大债务，你却揪住一个欠你10两银子的邻舍不放，讨债，要求他要还掉这个10两银子。所以呢，当你得到主的怜悯的恩典的时候，你也要把恩典真心的饶恕， 真心的赦免给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因为主赐你悔改的机会，因为主也乐意赐那一个人得罪你的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就盼望我们能够赦免那些在我们生命中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一生的过犯啊！求主真的是在这样的信息当中能够光照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祷告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祷告其实就是与上帝建立一种特别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点，在圣灵中祷告。其实我们在祷告中的功课上很容易半途而废，耶稣太了解我们了，在告诉我们如何祷告之后啊，主耶稣基督你看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就讲了两个比喻啊，这两个比喻中耶稣都是鼓励我们要有恒切的信心，祷告要持续不断，满有慈爱的神必定会按照他丰盛的怜悯应允我们的祷告。那耶稣在第一个教导当中呢，他就拿半夜被人吵醒，在别人催促下才帮助人的屋主来比喻上帝。但是这个故事他在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在说明耶稣是在说，如果一个普通人啊，尽管不愿意被人打扰，他还是经不起别人一再的恳求，最终帮助了他，何况是我们的神呢？啊，这个人要临睡觉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早就预备好要成全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信靠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恒切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而是叫我们的生命在祷告的信心中更新完全。耶稣告诉跟从他的人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并且向我们保证在每一个倾心之下他都会有适应的回应。人不应该认为上帝是不愿意赐给我们的神，他总是随时的准备的把美善的赐福给他的儿女。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耶稣不是说我们一开口祷告他就完全的得到我们的我们就得到这一个祈求。重点是祷告要持守，神总是照他看为好的时候回应我们。一个人类生活的实际例子就是，他就举了个例子，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当他们要求吃饼、吃鱼、吃鸡蛋的时候，没有哪个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地上的父亲他不完全，他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他做了个对比，何况是那一位完全的天父呢？如果然连地上邪恶的父母都不可能去伤害自己的儿女，何况是那位良善的上帝，是不更善待他的儿女吗？主耶稣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再次的表达，要求我们去完全信靠那位良善的神。当然了，可能你认为上帝给你的不好，可是在我们的圣经的总原则当中，上帝就是认为不好的事情给你的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祈求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一个圣经的经文，随着这个脉络你会发现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那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中祈求主最重要的祈求就是圣灵，是不是？请问我们在祷告中求天父把圣灵给我们吗？我想大家这个都是在我们祷告中的一个短板啊，我们都不会求神把圣灵给我们。请看两节经文，犹大书一章的二十节，他这样教导我们说要在圣灵里祷告啊，可见圣灵在祷告中的重要性。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这样教导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作为一个独立的位格，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赐给了天下的众教会，他的到来使我们的身体被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殿。圣灵是我们与父沟通最直接的管道。你想一想，在旧约当中，当以色列人要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到会幕门口去献祭，他们进入不了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亚伦代表他们能够与神会面。以色列建国之后，神给了他们圣殿，他们可以到圣殿中去敬拜神，所以以色列全地的子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降临，降赐下来的圣灵，使我们知道当圣灵给了我们的时候，圣父圣子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你的同在表达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你的同在，圣灵在你心中的运行呈现了一个伟大的画面。什么画面呢？你在任何地方祷告，圣灵都随时把你和你所处的环境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祷告的殿，使你的祷告直达到天父的宝座面前。圣灵使用你祷告，让你和父神的关系真实可见。所以在圣灵里祷告，就体现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世界观。原来生命一切，生活的一切，都是有无形的连接和信心组织在一起的。当圣灵在祷告中把我们与神连为一体，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物质的固定的世界当中，而是活在了天父的世界里面，活在了一个神与人建立的深深的次序当中。这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弟兄姐妹们，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哈，灵恩派经常的追求一些超然的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归正神学要说，我们要更正了哈，其实属灵的经历本身就应当是属于基督徒的。在圣灵中生活与祷告应当是我们的常态才对，不是我们的特例，不是我们特殊的一种经历。所以圣经说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常态。那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属灵经历呢？因为我们不在圣灵里面。甚至于说我们再讲的狭隘一点，就是你因为你不在圣灵里面与上帝祷告，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常态化的属灵的经历。因为我们不刻意去思考追求圣灵中的祷告，我们的生命中就缺乏圣灵化的生活，活在一种虚假的物质的世界当中，常常被物质吸引，以至于对属灵的生活刻板僵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你要进入圣灵化的世界当中，你要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父有应许要把圣灵赐给一切求告他的人。那么今天你渴望愿意去求圣灵的同在吗？福音它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神在这个故事里面把他最尊贵的儿子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他代替我们去死去咒诅。福音中耶稣背起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得着他的义啊！耶稣死后再没有人能够呈现这个美好的故事，那么天父呢就借着圣灵把我们引入他儿子的故事里面，我们被卷入这个奇妙的香蕉里面，去体会去品尝基督。你的人生中有福音就有故事，没有福音你的人生就是一场事故。所以你的人生呢 在天父所诉说的故事里面，在末日大审判当中，每个人都要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你如何安排你生命的故事呢？这就是你要得到的答案，在圣灵里祷告。圣灵知道天父如何安排你的故事，所以圣灵呢就会像谱曲的作家一般，给你的生活谱出优美的曲子，把你的生命呢编入到这一个伟大的故事当中，你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要求你的人生故事按你的想法行走，你要靠圣灵完全相服那位伟大的作者，寻求他的手，然后按着你所领受的在圣灵里面祷告。一生当中你都需要刻意的留意天父在你生命中，在你家庭中，在你的工作环境中的作为，这样你的人生就成了一个福音美好的故事，你的祷告就成为了祷告的生活，成为了祷告的生命，生命中就有许多耶稣和祷告的丰盛的应许来到你的中间。所以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花时间与天父在一起。如果连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都花时间借着祷告与天父同在，何况是我们这些他搭救的儿女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请允许我劝勉大家，不要把你所信的僵化，学习在祷告中与他互动，去亲自用内心的眼睛看见上帝的作为。你所信的是活神，圣你的生命也是活的，你的祷告自然也应当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主神今天把圣灵赐给我们，是不是让我们在他里面有等候的故事，有盼望的故事，有感恩的故事，有悔改的故事，有顺服的故事，有喜乐的故事，有温柔接受极致的故事，也有仁爱和平的故事。我们与主一同在十字架上，在各个他山上靠着圣灵一起跳舞，这就是我们一种得胜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祷告带来的果效。所以我今天盼望你们各位从此借着祷告能够活出那一个福音中美好的故事，分享给我听，分享给这讲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听。愿天父赐下你最美的故事。感谢主啊，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愚拙，我们连祷告都不会，我们每天自夸的，我们自认为好的，原来都是自我中心，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按照主导文在你面前祈祷。愿上帝你从此以后帮助我们，用你的主导文描绘我们的祷告，你把圣灵也赐给我，让我们能够描绘出那美好的福音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家庭当中、工作里面，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主啊，我们知道你快来，我们也知道你在末日要审慎审查和评估我们的人生故事，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祷告活出那一个美妙荣耀的故事。愿你奇妙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人生，赐福今天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